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甚愿好似《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在《以斯拉记》的7，守这个字是重复出现了5次，3次是提到神的手，2次是提到人的手，以斯拉的手。手非常重要，没了对手，我们很多事做不到。最近有自己的亲友做了一个手部的手术，做个手术是因为手部的神经压住了，以致手指动动不了。本来很便利做到不同事情，却是因为这个手部的神经线的问题，很多事都做不到。突然发现生活很多不方便，没办法驾车，没办法去做平日能够很便利去做到的事。的确手给我们看到，若果手能够作事是一种的能力，手亦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限制，我们只能够做到哪些的事情。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会从一个的官方的记录，一大段的皇帝的圣旨，一段家谱和一段的自白，并且从3个角度守这个主题去入切。王的手、人的手、神的手。我们一起祈祷预备领受信息。神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每当我们去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是预备好去聆听，以致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你的指教，引领我们能够作你合你心意的子民。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王的手、人的手、神的手。讲到手，除了手指和手掌之外，你都知道了，其实整条手臂有时候我们都称呼为手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和手臂很有关系。在第1节，这些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在位的时候，这里我将这个波斯王的名字即是涂了荧光笔，也都打了黄色，是表达着跟着让我们去发现，其实第7，这个王经常出现，因为有一大段的官方的文字记录在这里。这个亚达薛西王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一些希腊文献里面称呼他 long handed，长手，是他一个的称号，长臂，或者是代表他很有力量，很有能力，很多的作为，管治到这个广阔的波斯帝国。他的力量伸展得很远， long handed， 他可以很理性或者比较合理地治国，以致他有效管治到这个古代近东埃及、希腊，一直到印度河边这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的帝国。在以斯拉归回耶路撒冷的事件当中，这个亚达薛西王在第7显明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正因为这样，以斯拉尼希米的作者就在这里将整份的王的圣旨或者谕令官方的文件就摆了在经文当中，由12到26都是这一份阿兰文所抄写成为的谕旨，一个抄本。12-26通通都用阿兰文写的，不是希伯来文，因为这个文字是当时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抄本也都表达着不是只将这个命令给了以斯拉，他是将这个命令分发给他全国，以致全国可以通行得以知道。波斯人很犀利，他们很早已经发明了一个很高效率的邮政制度，只要有在皇宫发出命令，他们即日就以快马传去不同的驿站，将的命令在一日之内传遍不同的省市，维持这个国度的统一和管治。 在这份圣旨里面有两句说话，在下面中间和最底那里打了出来。那里都说我亚达薛西降旨，或者诸王之王亚达薛西我降旨，就将这一份的圣旨分了两个部分，内容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呢，这个王是批准以斯拉他带很多人力物力礼物回到耶路撒冷。第二部分呢，他可以调动这些人力物力权力去管理在河西的其他的百姓，特别是那些以色列归回的群体。我们看看里面的内容。在第十三节他说，我准许国中所有以色列的百姓、祭司、利未人，凡愿意上耶路撒冷去的，都可以和以斯拉一起回回去。这个是给人可以回去，王自己不单止给人回去，他还送上金银作为礼物，他将一些礼物献给这个圣殿，亦都容许以斯拉将他收集到那些回不到去的犹太人、以色列人，都他们都想奉献给圣殿的，甘心奉献的，他以斯拉都准许将这些金钱礼物一同带回去圣殿。还有他又吩咐以斯拉可以用这些钱去买一些牛羊谷物带到圣殿作各样的献祭，又给他一些特别专用的器皿可以带到去圣殿里面去使用，甚至答应包底。怎样包底啊？不如大家一起读二十节吧。你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是你负责供应的，可以从王的宝库里支取。哇！如果有一天你上班，你的老闆说你们随便出去吃东西，这张卡拿去我包底，几开心。这个王很慷慨，他让以斯拉得到极多的资源，可以回去这个归回的旅程，回去圣殿，回去重建神子民信仰的生活。这些这么多的好，却是让我们更要想深一层，为什么他这么好？为什么他这么好？正如他那个 long-handed 的称号，长臂长手，在一些史学家就是分析，这样称呼他，因为他能够合理的管治，让他的能力、力量伸展得更远。值得留意的是，这个不是亚达薛西王一时很喜欢以斯拉，一时兴起，不是一时的喜好。十四节给我们看到的，这里说王与七个谋士派你去，派以斯拉去，不是只是写出王，更加写出他七位谋士最在他身边最重要的七位大臣，显明了这个是一个宫廷层面官方的共识，不是王个人的喜好，不是他一时的兴起。事实上在历史里面我们了解到，亚达薛西这位王在他起初就位的时候，是经历了一连串宫廷里面内外的斗争。以斯拉是何时归回的？刚才读经的时候读了第七年。第七年之前发生什么事呢？原来就是在那时候，他很需要拉拢其他皇室的势力，去清除一些反叛的浪潮，包括在埃及地就有叛乱了。他一上位，埃及就 反叛了，不再跟这个波斯帝国了。于是他要派出大军，派出河西的整个军队去拿回埃及这个地方。你留意一下，绿色的部分是波斯帝国，埃及在哪里？在最旁边下面有个海，地中海下面一个 T 字形的位置，而连住上少少那条斜斜的窄窄长长的就是犹大、以色列、叙利亚的地方。王希望犹大成为一个能够抵挡埃及反叛的防御缓冲地带。换言之，波斯王是需要这个接轮的地方有一座能够向他效忠的城。这样看下，这个王的命令里面说要以斯拉去视察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境况，极有可能是对应时局的任务。而在下面第二部分的这个降旨，他更加是叫所有河西管理税收的官员要配合以斯拉，亦都要以斯拉去指派不同官员的工作。咦，这个就跟我们过去一路对以斯拉印象 我哋就係成日記得佢攞住耶和華嘅話語教導摩西嘅律法啊，一個文士，一個祭司啊，只係宗教人物，有啲唔同咯，有啲官方味道喺度咯，係咪啊？佢要去指派官員同審判官。河西唔係講約旦河，係講幼法拉底河，兩伊伊朗伊拉克旁邊有條河叫幼法拉底河，喺河嘅西面。就是这一块地方，就是今天圣经所说河西那个总省。王给很多的权力以斯拉，有人事的任命权，甚至有执行判刑的权力，有人犯法速速治罪。你看到了，大概这个都是对应着当时帝国在特别埃及在河西的地方一些不稳定的形势。可见王的手看起来好像很大手笔地去帮助以斯拉，实际上其实他是找紧他自己帝国的形势，希望维持他领土的完整。以斯拉的作者将一大段的圣旨摆在经文里面，是让当时的人甚至今天人看到这份官方文件，呈现到一份的现实，一份历史的现实。在其他历史的文献显示，事实上波斯帝国不是只是单对以色列人有这种这么好的政策，波斯帝国都准许其他民族的人回去他自己的地方，重建他们的神庙，重建他们的神庙的信仰，也都用他们当地的律法去管理他们，安抚人心。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信仰从来都不是抽离现实处境的，地上的王权政体始终都是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今天你身处在香港这个地方，或者你去到海外不同的地方，每一个地方的政治的管理都会影响你信仰的生活。信仰不是避世，而是要面对正视实况。没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仰的生活和世界的形势重叠着。疫情之后复常代表什么？代表因为疫情那三年暂停了很多的变动，在疫情之后速速再来，速速运作起来，这个是一个实况。个关键是我们的信仰怎么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些速速来到的形势呢？王的手在做很多事，人的手呢？当我们面对一些不稳定或者我们未知，我们就会急于看看，咦，我有些什么东西在我手上可以面对呢？可以是钱财，可以是我们的学识，可以是我们的智慧，一些的判断，一些的分析，或者我们一群人所看到的东西。以斯拉手上，你猜他当时有些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了。首先我们知道他手上有那份的圣旨，这份圣旨是 passport 来的，让他可以不断在他的五个月的旅程里面去通关，经过每一个省市他都能够通行，这一份是他有的东西，王给他的一个的通行证。而第二，他有他需要的人力，他需要在圣殿的敬拜里面，这个信仰生活当中要有的祭司、利未人，在殿里面服侍的人，有一班人跟他回去。在第八章的清单里面，就估计加上当时的家属，这一次第二次的归回耶路撒冷大约有五千人。他有人力，他有他所需要的人去帮助他，而且他有大量的金银，刚才说了，王又送礼物，人又送礼物，跟着他还可以去买很多即祭牲献祭的东西，圣殿里面用的器皿，而且他还有一个的能力，一个的权力。第二十一节，请你读吧。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达于河西所有的师傅，精通天上之神律法的以斯拉祭司文士，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办理。哇，所有人都要配合以斯拉，他突然间有一种可以拿到很多资源的信用卡， 冇有 limit 嘅，一百他連德銀子幾多啊？一百他連德如果係重量嘅話，就係3.4公噸咁多個銀，好多啊！如果係講銀幣咧，就大約係60,000個小銀幣，好多。不過都係有個上限啦，總唔止一百他連德。仲有其他嘅嘢。呢張信用卡嗰個信用額好大，佢有佢手上攞住呢一個嘅信用，而且呢個王俾佢有特權。頭先我哋講過，佢可以免税，佢可以視察，佢可以指派，佢可以去執法。哇！處死、充軍、抄家、囚禁，佢有呢一種嘅實權。在人的手上有这些时候，有庞大的人力、物力、权力，这个人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有些人可能会变成以神之名作利己之事，或者以神之名去服侍第二个主。我们怎样判断，怎样知道以斯拉是怎样选择？在这些这么多的有里面，他手上有他怎样去选择他作为一个怎样的人呢？第十节一起读吧。以斯拉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以斯拉这个立志呢，就跟我们新年1月1号立志那些有少少不同层次的。你还记不记得你1月1号新年立志立了什么东西？可能有很多人不记得了。記得那些就哎呀都沒有做到了，已經7月2號了今天。他的立志在原本的文字是有立定心志， established his heart， 而且是 firmly resolved， 他立定了還一心去追尋，有行動的，那個行動還要一路努力做成他，這個是他的立志，不是只是想，不是只是付诸行动，而且是一路行动到底，这个是他的立志。他立志做的三件事：考究，当然是研读神的话语，遵行，研读完你要行出来，而且你自己行都要教其他人去行，这个是他一直立定心志，一心追寻，努力达成的志愿。专一其实是一件事上面，就是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律法。而且这样做不是他去到耶路撒冷第5个月一日到的时候他才开始，而在介绍他的1至10节里面对他一个总结，他一生的形容，他这种一生的立志的心志，让他一早已经成为了这个精通神律法的祭司文士。所以在第6节已经这样介绍，他是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律法的文士。不是只是以色列人咁睇佢，王都系咁睇佢，王都系不断去形容佢系一个精通天上神律法嘅人。而且呢份圣旨里边两次提到以斯拉手中有嘅嘢，唔系嗰啲人力物力。你睇清楚，第14节嗰度话佢有嘅系手中系神嘅律法，而佢有嘅神嘅律法，25节再讲佢手中啊。中文呢度我哋冇特别翻译出嚟，原本文字直译嘅话就系要照住佢手中神嘅智慧，呢、这个手中攞住神嘅律法成为咗佢嘅智慧啊！由始至终佢手紧握嘅唔系佢搲到嗰啲嘅资源，而系一路揸实神嘅律法。呢、这个一生嘅选择，一生嘅定位好重要。考究更深认识神的话，去遵行活出神的话，并且教导身边的人都认识神的话，这个成为他面对时势手中的智慧。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作为传道人牧师的要做这件事，熟练圣言，但是对于每一个能够去读圣经的人，同样以斯拉都是我们的榜样。面对他没办法去逆转秘掳，亦都成为殖民的这种生活，以斯拉他依然捉紧的 不是那一时的顺风顺水，却是神的话语。这份话语成为他手上的定位仪方向盘，手中的智慧。今天你和我若果感到迷茫，不知道怎样应对，手握神的话语，让他成为我们的智慧。从事情的酝酿到执行的阶段，到接住后续的发展，以斯拉形容神的手帮助他。讲了王的手、人的手，我们再看神的手。在7章6节那里说，王答应他是因为，原因是单单因为神的手帮助他，而是他顺利去到达，亦都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叙事者很巧妙地将这一段小的叙事放在这个官方文字这个圣旨之前，他定了调。接着下来你看的一切的官方文字，好像这个以斯拉和当时的形势、当时的宫廷的政治纠缠不清。但是你可以留心，这一切的事情的出现，第六节第九节告诉你，是因为神的手帮助他的子民。这个是经文里面带出最重要的信息。的确，神的手不是轻易看得见的，是要带着信心才能够辨认出来的。认识一位临近退休的弟兄，他在他人生当中和他走过的很多年日里面，他经历了起和跌。当他回望的时候，回望他那几十年的人生岁月，他发现从他未信到信耶稣，从他信耶稣到很坚定跟随成为神的耶稣的门徒去服侍神，他发觉神是怎样一直他的恩手带领他行到今日，他的恩手怎样捉实他和他的家行到今日，并且他发现神的手在今天都没有放开他，让他在现在的侍奉岗位上，在他工作以外他很努力参与的侍奉里面，神用他，神用他。我又记起曾经参加过一个的资深牧者的前辈的侍奉周年庆祝会，会上选唱了《恩典之路》这首诗歌，可能你都识唱赞美之泉普通话的诗歌。这首诗歌代表了牧者，这位牧者在弯弯曲曲的人生侍奉路上，几十年的侍奉岁月里面，神的恩手怎样带领着他，在教会、在环境很多的变幻、很多的风浪里面，神的手一直拖带着他走这条恩典之路。是啊，神的手不是只是一单一事件啊，给很多东西你去造成这件事，或者让你很顺利去到耶路撒冷。7章1节开始，个家谱让我们看到另一个更大的现实。7章1节这里说，这些事以后，波斯王阿达薛西在位的时候，有个人叫以斯拉。头五个字，这些事以后，总结了57年的间距。以斯拉记1至6章是讲以色列人第一次的归回，所罗巴伯带领重建了圣殿，正好是被掳流亡70年，他们就起好这个第二圣殿。而圣殿起好之后，庆祝了之后，到第7章有57年的空白间隔。第7章一开始讲的以斯拉是57年后的人物来的。圣殿起好了很久了，这两次归回当中，由圣殿到要用神的律法去重建圣民，这段日子，这57年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事以后，以斯拉记没有说，但在旧约圣经里面另一段书就记载了这57年里面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那一卷书就是以斯帖记。如果没有以斯帖和末底改在书山城这个波斯的皇宫里面所努力做的事情，他得个位份他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就没有以斯拉归回和教导律法这57年后发生的事。弟兄姊妹，在很多我们看似空白的间距里面，你有没有数算到这些事以后神在其中为你做了什么事？ 你回望你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啊咁远，我哋就系讲呢三年啦。呢三年神系点样样带领你走过疫情嘅？系咪开始记忆模糊啦？我哋已经好望住疫复常之后，我哋想做嘅嘢啊，呢个长假期去唔到旅行，咁就下一个去啦，系咪？我哋好多向前望，唔紧要，但系我哋都有时候要留心望翻转头。我望翻我哋自己教会，三年嘅疫情变化好大。我都喺时论坛有一次啊，都接受一啲嘅访问，都分享过，我哋嘅人数系减少嘅，我哋亦都有同工嘅流失。弟兄姊妹，事实上系经历移民潮当中，呢啲嘅变动可以让人好忧心，但我哋一班同工同埋执事领袖。当我们再看回这三年，由第一年到第三年的疫情当中，我们发觉神真的很保守不宣教，有这些变动，但是神的供应却是没有停止，神让爱祂的人继续是投入在教会的服侍，继续让教会有不同的奉献的供应，我们仍然能够去作差传，去作福音的工作。这些事以后未必有记载，但在你人生里面的间距，你要去发掘的，神在做什么呢？以斯拉记的第七章，这个几只字之后就讲了以斯拉的家谱。这个家谱讲述另一个更大的现实。当然刚才我们读家谱，主席很努力帮我们读，可能听到第二句家谱你已经飘了去了。名字很不熟，不要紧。当你去研读圣经的时候，看家谱最好就是找类似的去对照。当我们拿着这份家谱和历代志的家谱去对照的时候，就发现咦，这里呢有很多人名没有提的。这里说以斯拉是西莱亚的儿子，西莱亚是谁？是秘掳之前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前最后一任的大祭司，距离以斯拉是120年那么久的。即是说以斯拉不是他直接的仔，其实这里是他的儿孙。以斯拉是西罗亚的儿孙。很多这个家谱接着去有一些名字没有记载，因为这个家谱是注重在一件事，关乎圣殿的。从以斯拉一路倒转数上去阿伦，第一位大祭司，其中夹杂着有15个名字。圣殿被毁前有七位祭司的名字，西莱亚那一堆，圣殿落成那一刻，所罗门时代第一圣殿那个祭司阿撒利亚，亦都接着就讲圣殿建造之前在会幕有七位祭司的名字，最后提到阿伦。讲紧乜嘢嘢？当唔系净系介绍以斯拉有咩巴闭嘅身世，系话俾你听一个更大嘅现实。你即将会看到一份的官方文件，这个王的手很犀利，但是上帝的手更犀利。从亚伦到以斯拉，他一路保守属于他的子民，他保守他能够使用的人，一路去到秘掳流亡都没有中断，能够在这一刻起来带领第二次归回，重建神子民的信仰生活。眼前面对的那些是现实，但是更大的现实就是神的恩手在工作不停。神的手臂有没有缩短？没有啊。望国神的手没有停止工作，秘掳七十年到建成圣殿，神的手没有停，应承了七十年就七十年成立，去到这个120年就重建神的圣民，预备了以斯拉。罪事者让我们看见，虽然亚达薛西王藉着尊崇以色列的神推进自己帝国的利益，保持帝国的稳定，但这些不等于神没有位置，反而神却是透过这些事情去作成他的工作。我最近为《不宣家恩典之路历史篇》这本书有修订，再去做最后一教看回印刷前的版本。我再看这本，其实是形容我们60年的历史。 这个修订版当中呢，仍然是讲回有六个阶段，由北国道时期、马堡道时期、运华时期、康泽早年、九七之后，到到呢，即是迈向六十周年，涵盖了立唐到到2012年这六十年当中的历史。我读到司牧师在其中的序言，司牧师这样写：作为一个属神的群体，回顾自己教会的历史，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如何在其中工作，叫我们知道不应该依靠人的智慧筹谋，而是仰望那位行其事的神。神的手代表能力和祂作工。司牧师还说，回顾历史让我们更加懂得留心今日神正在我们当中做些什么事。What God is doing today in our midst. 我们不是去创造自己的明天，开拓自己的未来，而是去配合神已经开始的工作，去成全祂明天要作成的工。 What God is going to do? 我们应该问这个问题。是啊，神的恩手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大的现实，由始至终在这个救恩的历史里面，祂没有停手，祂始终在作工，祂的能力伸展。所以以斯拉祂第一身，祂再去讲回这件事。我请大家读27节，第三行不用读。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重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愿，使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得荣耀。他第一身去讲，纵然面对他前面那么多的帮助好处，或者那时候的形势，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手将这个心愿放在王的心中。而且在28节更加讲，他让他在王和谋士及一切大能的军官面前施恩给他，施恩给他这个原本的文字是伸展恩慈。再一次讲，神的手是伸展极远，远过世上一切的王权谋略军力，远过这位被称为长臂的亚达士西王。神才是我们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弟兄姊妹，总结的，在今天教会面对复常后的世界，或许我们会对一些现况感觉到陌生，不同人有不同的思想和判断，亦都有些人会为着种种的可能性而有疑惑。有人会宣扬明天会更好的，只是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更清楚凭着信仰，我们知道只有因着神的手帮助我们，我们才有明天，而我们的明天其实就在神的手里面。这样的话，我们是有明天的，因为神的恩手从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神施恩的手到今天仍然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赞美你。当我们每一个人去自己看回自己的人生，去数算过去所走过的日子，3年、5年、10年、20年、40年，我们好知道你的恩手是一路拖带我们走过。神啊，让我们常常看见，纵然我们被很多现实的世情所围绕，但我们能够看见一个更大的现实，就是你的恩手一直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神啊，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和智慧，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